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好，2019年9月6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好，首先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回顾一下这一周的股市动态。美股周四收盘大幅上涨，道指一度涨近500点，因国际紧张形势缓和，美国就业数据强劲。截止收盘，道指涨372.68点，报26728.15点，涨幅为1.41%。纳指涨139.95点，报8116.83点，涨幅为1.75%。标普500指数涨38.22点，报2976.00点，涨幅为1.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有8个板块上涨，3个板块下跌。其中科技和金融板块领涨，公用事务板块领跌。趣头条今年第二季度营收为13.859亿元，同比增长187.9%，净亏损为5.613亿元，去年同期净亏损是2.118亿元，调整后亏损为4.963亿元，去年同期亏1.128亿元。易车二季度营收是27.92亿元，同比增长8.9%，净亏损1.36亿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为2740万元。不按美国通用会计 GAAP 准则的话，净利润为人民币2.16亿元，同比下滑39%。北京时间9月5日，未来宣布，该公司计划发行新一轮的2亿美元的可转债，预计在9月底之前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未来汽车预计将在8月底发布2019年第二季度财报，但是迟迟未公布。当地时间9月5日，据路透社报道称，福特汽车有意取消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销售公司的计划。当天，福特中国对此进行了否认。该公司发表声明称，关于部分媒体对福特全国销售机构 NDSD 的报道存在不实消息。福特对全国销售服务机构的计划有序开展，各项工作正在进行。谷歌旗下视频网站 YouTube 同意支付1.7亿美元，以了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和纽约州总检察长的指控，即谷歌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的个人信息，从中牟利了数百万美元。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委员会将在下周举行听证会，讨论谷歌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在收集消费者数据及网络竞争方面的问题。此次听证会定于9月12日举行，是即将召开的3场反垄断会议之一。通用汽车和谷歌周四达成战略合作，将从2021年开始，联手在通用生产的汽车上内置谷歌语音助手及其应用程序，包括谷歌地图。好，再来关注一下欧洲和亚太市场方面。欧股大体走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收涨 0.7%， 沪指则收报 2985.86 点，涨幅为 0.96%， 深成指收报 9783.50 点，涨幅为 0.86%， 日经225指数收报 21085.94 点，涨幅为 2.12%。 好，接下来是汇市方面的动态。本周四，欧元对美元涨 0.01%， 报 1.1036，英镑对美元涨 0.64%， 报 1.2328， 美元对日元涨 0.54%， 报 106.96。 美国国债周四创数月来最大跌幅，受美国经济数据强劲、欧债下挫、企业债发行激增以及贸易乐观主义情绪重燃等因素联合拖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11.3个基点至 1.569%， 创2016年11月9日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10.8个基点至 1.544%， 创2015年2月6日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经济数据方面，美国8月 ADP 新增的就业人数达到了4个月以来的最高， 表明尽管制造业放缓和全球经济疲软，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健康。八月份，美国 ADP 就业人数增加了 19.5 万人，预期为 14.8 万人。好，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期货价格周四收盘大幅下跌，原因是国际紧张形势有所缓和，推动美国和全球股市上涨，从而削弱了黄金作为一种安全避风港资产的吸引力。截止周四，现货黄金价格下跌 34.90 美元，报收于每盎司 1525.50 美元，跌幅为 2.2%。按美元价格跌幅计算，创下了自2016年11月11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此前，该合约在过去两个交易日中累计上涨了 2% 左右。与此同时，现货白银价格也下跌了74美分，报收于每盎司 18.807 美元，跌幅为 3.8%， 按百分比和美元计价计算，都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此前，该合约在周三的交易中创下了2016年9月份以来最高的收盘价。受国际紧张形势缓和的影响，美国股市反弹，令投资者对黄金的兴趣减弱。在周四午后的交易中，道指平均大幅上涨，欧洲和亚洲的基准股指也大多走高。同时，美联储降息可能会提高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降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下跌，而在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下跌会促使黄金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其他金属交易中，现货铂金下跌 2.1%， 报收于每盎司 963.70 美元，现货钯金收涨 0.6%， 报收于每盎司 1561.10 美元。好，下面是原油市场方面。原油期货价格周四收盘小幅上涨，追随其他全球风险资产一起全线上扬，原因是中国经济数据表现良好，而且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投资者预测上周美国原油库存有所下降。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报收于每桶 56.16 美元，涨幅为 0.17%。 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十一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报收于每桶 60.727 美元，涨幅为 0.04%。 此前，该合约在周二的交易中收盘下跌了 0.7%。 周四公布的八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 录得 52.1， 较7月以来回升 0.5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的新高。8月服务业新订单总量增速保持强劲，新订单指数创四个月以来最高。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和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市场有关美国供应量下降的希望，以及亚洲地区一些乐观的事态发展，为包括美原油和美国股票在内的风险资产提供了支撑。但尽管如此，一些原油投资者仍然对依旧暗淡的全球经济市场前景感到担心，原因是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迹象很有可能侵蚀市场对原油的需求。本周二，美国供应管理学会 ISM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下跌了49.1%，创自2016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制造业的活动出现了收缩，这是三年以来的第一次。好，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昨夜今晨全球大公司动态。共享办公公司 WeWork 的母公司 WeCompany 将大举下调其目标估值至200-300亿美元，远远低于年初估值的470亿美元。该公司预计将于近期上市，最早于下周启动路演，计划募资约为35亿美元。较低的估值表明，尽管该公司实现了惊人的增长，但投资者对其现金流与负债之间的不匹配感到担忧，对其公司治理也心存疑虑。今年早些时候 WeWork 更名为 WeCompany， 并得到了日本软银集团的支持。Facebook 周四表示，其约会服务 Facebook Dating 于当日在美国推出。 Facebook CEO 扎克伯格此前表示，在目前的情侣关系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是从网上约会开始的，而 Facebook 平台超过2亿的用户都自称单身。该服务允许用户将其 Instagram 的发帖直接整合到 Facebook Dating 当中，这样 Instagram 粉丝可以添加到暗恋名单中，最后用户还可以在约会档案中添加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故事。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onics Co. 可能在全球率先生产出智能手机使用的 5G 集成芯片。三星电子9月4日宣布，已经从本月开始向客户提供 5G 集成芯片 Exynos 980的样品，计划在年内开始批量生产。智能手机需要同时搭载用来连接通信网络的 5G 基带芯片和用来驱动智能手机的应用处理器 AP。 三星电子在全球率先将这两个芯片整合成了一个集成芯片。在高通最新发布的手机芯片骁龙855 Plus 当中， AP 和 5G 芯片是分开存在的。韩国三星电子自8月下旬起，将在一条量产半导体生产线上使用韩国企业供应的氟化氢。氟化氢被用于晶圆的清洗等。三星将首先在对其品质较小的工序上采用非日本造的氟化氢。此次投入量产线的是从中国进口由韩国企业加工的氟化氢。不过三星没有透露企业名称等详细情况。SK 海力士设在中国无锡的半导体工厂已经完全用中国生产的氟化氢取代了日本产品。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 Ericsson 称，该公司 CEO 鲍益康本周在一份内部报告当中向员工表示，最近有关于他的离职报道是不正确的，鲍益康否认他将离开爱立信。由于爱立信的盈利能力减弱，面临着大股东的压力，爱立信驱逐了前 CEO 汉斯·威斯特伯格，由鲍益康在2017年1月份接任。商汤科技已完成了超30亿美金的总融资，其估值将超过70亿美元。商汤科技专注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原创技术研究，目前已经进入智慧城市、金融、手机、自动驾驶、零售等领域，并将业务拓展至日本、东南亚等地区。德国电信公司 Deutsche Telekom 周四表示，已经在柏林等五城市启动了其 5G 移动服务，柏林、慕尼黑、科隆、波恩和达姆施塔特。这五座城市现在将提供本地 5G 服务，带宽高达每秒 1GB。足以在几秒钟之内下载一部电影到智能手机上。德国电信表示，计划年底前在汉堡和莱比锡开通 5G 服务，2020年前覆盖德国的20座城市。日产汽车 Nissan Motor Co. 社长兼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等多位曾担任董事的人士涉嫌通过股价联动的董事薪酬制度违反内部规定获取更多薪酬，包括对西川等人的处分在内，日产将在近期确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被视为的问题是被称为股票增值权 SAR 的股价联动型激励薪酬领取权。2013年5月确定了薪酬领取权利的行使日，但是由于日产股价上升，西川只是推迟领取权利的行使日，涉嫌违规获取数千万日元的薪酬。日本警察厅9月5日作出一项决定，在公路上进行驾驶座上没有驾驶员的自动驾驶实验时，原则上最高时速要低于20公里。此外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车上有乘客时不要进行急刹车。同时还新加入了针对没有安装方向盘和刹车踏板，发生紧急情况时需要乘车人员使用的控制器手动操作的特别装置汽车的规定。日本四家汽车巨头八月在中国市场的新车销量五日出奇，日产汽车和本田的销量超过上年，而丰田和马自达同比下滑。销量最好的日产在同比上年同期当中增长了 2.0%， 达到了129659辆， 本田销量增长5.9%，至124,155辆，势头良好。丰田销量减少3.8%，至129,200辆。主力轿车卡罗拉正处于新旧车型替换时期，除了影响了销量。马自达大销量则大跌20.7%，已经连续两个月负增长。宁德时代与德国博世集团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宁德时代将在全球范围之内为博世 48V 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可靠的动力内核。宁德时代与博世的合作将充分发挥各自的锂电池领域、汽车零部件领域的研发技术和制造的优势，以更快的速度推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推动交通出行的节能减排。苹果公司周三加入了美国公司近期蜂拥发债的队伍，迪尔公司和华尔特迪士尼公司也在其中。这些公司都希望利用基准利率大幅下滑和投资者需求强劲增长的机会筹集资金。苹果公司已经发行了70亿美元的债券，为2017年以来的首次发债。这三家公司发行的都是30年期债券，而且收益率都低于3%。整个水平在公司债市上实属罕见。高盛集团的精英合伙人数量正在锐减，多达12名合伙人正在就离职与该公司进行谈判，并且在年底前离开。这将使今年离职的高盛合伙人的数目进一步增加。数十年来，高盛合伙人的头衔让华尔街艳羡不已，但近年来该头衔却失去了一些光彩。法兰克福证交所宣布，蒂森克虏伯正式从 DAX 指数当中剔除。 DAX 是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最重要的股票指数，该指数囊括了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0家最大蓝筹企业。自1987年创立该指数以来，蒂森克虏伯一直都是 DAX 的构成企业。按照法兰克福证交所的规定，若一家 DAX 的市值或成交量排名跌出了上市公司的前40位，等待它的结果就是降级。两周前，蒂森克虏伯的市值排名已经跌破了前40。过去一年，蒂森克虏伯的股价几乎腰斩，从每股22欧元下跌至不足11欧元。拜耳公司 Bayer AG 抵御数千起针对其除草剂 Roundup 的诉讼的努力，周三遭遇象征性的打击。该公司总部所在的德国宣布将禁止使用该产品的关键成分，此举不太可能直接影响到这家化工和制药集团的利润，因为德国只是 Roundup 的小市场。拜耳在2018年收购了 Roundup 发明公司孟山都公司 Monsanto Co. 之后，这家德国公司遭到了1.84万名农民、业余园艺工作者和其他人士的诉讼，他们称这款除草剂让他们生病。该公司正在对这一项裁决提起上诉。美国食品巨头家乐士 Kellogg 与荷梅尔 Hormel 周三相继宣布计划推出自己的人造肉产品，与该领域的先驱者 Beyond Meat 和 Impossible Foods 展开竞争。两公司的人造肉都将采用非转基因的大豆制成，外观和味道都像真正的肉类。美国人造肉的市场竞争已经有愈演愈烈之势。上个月，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也宣布将推出自己的人造肉产品。日本迅销 Fast Retailing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财年优衣库业务的日本国内现有店铺增长销售额是1%，连续7年同比增长。该公司在热门区域扩大店铺，提高单店平均销售额的战略产生了效果。国泰航空 Cathay Pacific Airways 董事局主席史乐山 John Slosser 已经辞职。几周前，这家香港航空公司的总裁 Rupert Hogg 已经宣布了辞职。国泰航空称，史乐山将于11月份卸任主席一职。史乐山于2014年出任国泰航空主席，之前他是该公司的行政总裁。国泰航空表示，接替史乐山的将是香港太古饮料部门的常务董事何以礼 Patrick Haley。 英国太古集团的 Swire Group 是国泰航空的最大股东。好，让我们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三个板块，话题讨论环节。首先我们要看一个来自于中国的信息。北京时间9月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会议的主题为贸易开放和共享繁荣。其中呢，就提到了要增加猪肉、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生产供应和保持价格稳定，扩大居民消费，继续加大农村脱贫攻坚力度。现在呢，在夏天，这个猪肉其实之前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其实看到了很多有关于猪肉、非洲猪瘟的这些消息。其实我们的财经节目之前可能一直比较关注的是很多大的市场上的宏观经济的话题，像贸易战啊，像其他的这样的话题。但是今天其实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个见微知著，看一看整个的这些小处着眼。这其实生活的柴米油盐，这是大家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所以今天这个国家统计局的局长呢，就提到了增加这个猪肉水果的供应，保证物价的稳定。其中还有这个叫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其实我们很多次从新闻当中已经听到啊，现在我们已经从这个高速发展变成了高质量发展啊，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现在我们确实是非常需要高质量发展的。好，我们第二个话题呢，是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提到了要避免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国际贸易。美国的这个古铁雷斯前商务部部长在演讲当中表示，当前全世界都面临着真正的困难和危险，过去很多规则被颠覆，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呢遭受到了压力，国际贸易和投资遭遇到了挫折，全球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如何重建信心，这需要全球领导者的智慧。古铁雷斯还表示，良好的中美关系对全球增长至关重要，要避免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国际贸易。古铁雷斯这个讲话显然是针对的中美现今的这个贸易战，所以呢，我们也期待贸易战后面非常和平的解决，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让我们再看一看国内的房市。今天的这几个话题其实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宏观经济的话题，那么就是整个刚才讲的这古铁雷斯部长提到的这个贸易战。那么之前两个，一个是就是物价的稳定，还有就是这个房市啊。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是用来住的了，已经不是用来炒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房市的情况，其实呢，就一项数据显示，在这个取证的50个降价房企降价促销的城市当中，大中城市的郊区和三四线城市呢是重点。具体而言，在50个城区当中，80月下旬房价涨跌城市各有一半，均为25个城市。从涨跌的幅度上来看呢，平均涨幅为 8.0， 平均降幅则是 8.7， 所以这个房市管控还是挺有效果的。这些城市呢就包括了房山啊，北京的房山啊，衢州浙江衢州，上海的闵行区、嘉定区，北京的丰台啊，北京的朝阳，北京的海淀啊，宝山区，上海的宝山区，浙江的湖州，余杭区啊，这余杭区也是一个，然后汕头等等啊，还有温州的开发区。其中涨价区域啊分为两类，这个中国现在这个房价呢，在这个被调查的50个城市当中，一类呢涨价的城市是大中城市的中心区和以及开发新区，比如说像北京的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杭州的余杭区、江干区、西安的城东、经开、曲江新区、浐灞新区，像这些，还有温州的开发区。还有另外一类啊，是环大城市的一些周边的三四线城市，比如说长三角流域的长三角区域的这个衢州啊，这个湖州，还有环珠三角区域的汕头。那我们就要看一看降价的区域。降价区域呢也是分为两类，一类啊是大中城市的郊区啊，像北京的通州、 顺义、昌平、大兴和上海的奉贤、成都的温江、双流、龙泉一区。另外一类啊是三四线城市，比如说像淮安、黄冈、张家港、惠州、泰安等等。其实呢，现在房价的管控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所以北京现在都已经提出了这个，包括像买很多叫什么这个商住两用的房，就要交多少年社保啊，是吧？然后呢，得有北京的户籍啊，等等。其实现在炒房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这个买房子都需要户籍了，不满足这样的条件是买不到房的。而且现在北京呢，因为我住在北京啊，所以在北京的很多的城区，包括像东西城啊什么的，这户口是已经冻结了。包括其实现在离北京比较近的，像燕郊对吧、廊坊、大厂、香河等等，据说现在这个户口是已经冻结了。所以在北京周边啊，像大城市周边，比如说像上海的比较贵的地方，像徐家汇啊、静安啊等等，包括像广州的比较贵的，像越秀区啊，对吧？像这些北上广深啊大城市，现在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区域也好，他们这个房价也好，现在一直处在一种需要管控的状态。所以呢，现在这个投资房地产市场呢，可能是需要慎重一些了。因为其实大家在西雅图其实也能看到，西雅图最近的这个房价也是像踩了刹车一样，是吧？涨幅没有那么明显，跌幅呢，也可以说是也没有那么明显，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不管是炒房还是做任何投资呢，都要非常慎重，因为现在国际的大环境来讲是非常动荡的。大家也看到这个道指啊，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的，震荡的这个振幅啊，可能也是算是挺大的。所以呢，总之，全球贸易和缓，没有贸易战，对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的人民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